生命的捷径。让我们一起呢打开我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15章1到20。刚才也谢谢呢，印象中在大家已经把经文呢读了一遍。那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记录呢主耶稣与法利赛和文士之间呢一场深刻的论战。这个争论的焦点呢，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事，也不过就是一个洗手的问题嘛。但是呢，却引导我们呢，要去探讨，并且了解呢，关乎呢我们生命本质的重大议题，也就是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捷径？什么才是真正的捷径？什么才是呢？神看为至关重要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呢严格遵守摩西律法。遵守律法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好的吧，因为律法呢，所以主耶稣来说，他不是来废除律法的，是成全律法。因为呢，律法呢是神呢将这个他自己的百姓呢分别出来，并且呢让他们有一个方向。所以律法本是让我们知罪，知道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如此呢让他们能够保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都晓得神自己的本质是什么，圣洁。这个就如同这边若一学电子工程的话，如果说我们要跟远方的沟通啊，我们近距离即使没有这个麦克风，我们讲话声音还听得到，但是如果要跟远方的话，必须双方沟通的要有相同的什么频率 frequency 啊。那其实呢，圣洁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交通的一个共同的频率。神是永远不变的，他是圣洁的，但是如果当我们犯罪不圣洁的时候呢，我们根本无法见主面。所以律法本是好的，是将神将他自己的名分别出来以后，希望他们一直能够保持圣洁的生活，才能够与神面对面的交通。好，那这些宗教领袖呢，为了确保啊犹太人呢能够遵守律法，因此呢他们呢就严格的教导，这也本来是好的。但是在教导的时候呢，就衍生出非常多人所定的规定。这个呢不能怪他们，我们都可以理解。例如因为我自己本身学法律的，我们都晓得国家根本大法是什么法呀？宪法。宪法出来之后呢，下面要分民法、刑法、公司法，哎，这都没问题。但是呢我们最后会发现，所有的法律下面呢都有人的解释，尤其是英美法。那你说那大陆法是不是好一点呢？大陆法系不相妨让，为什么呢？美国呢是用法大法官做司法的解释，但是呢大陆法系呢就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细则啊。那这些呢都是为了确保人民能够遵守法律，本意是好的。就如同这些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宗教领袖，为了确保犹太人都能够遵守律法，本意是好的，但是呢却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在圣经里面用的遗传这两个字。前阵子呢在带领主日学的时候讲到遗传，座中呢这边也很多我们医学专家，那他是在 Medical Center 服务，他专门研究的呢就是有关 genetic 这个所谓的遗传的问题。哦， 在里面呢就挑战啊，说这怎么叫遗传呢？啊，这不能叫遗传呢。啊，那我当然就很耐心的让他讲完了，因为我知道他是这方面学者，他也有 PhD 的学位，但是呢是他从他的角度去看。等他讲完了以后呢，为了不让其他不懂的弟兄姐妹被误导了，我就说谢谢这位姐妹啊，您从您的专业角度呢来谈到所谓的遗传。我说您谈的遗传呢是从基因方面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遗传呢，我们要知道原文的意思呢是指着一个社会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所谓的传统啊，因为呢一代一代传下来变成我们要去尊的传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传统？中华文化有啊，非常非常的多。那在我宣教的过程之中啊，我碰到一个最大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要克服我要去传的对象在中华文化传统的束缚里面。那当然了，因为我到目前为止我去传福音的对象呢基本上都是从台湾或者是港澳地区来的。那感谢神，三年前呢将我带到彼岸教会啊，神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我就会跟更多的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那在学校服务的时候，同事有从国内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呢基本上在公开场合在学校是不能够去谈宗教的问题，那同时呢也不会去谈政治的问题在学校里面，所以基本上我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但是这三年的服事呢让我逐渐的对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呢也有一定的认识。那国内呢我发现呢跟台湾最大的不同啊，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束缚啊少一些啊。那当然呢这个跟可能我并没有去研究这跟除四旧有没有关系啊，我不晓得，但是呢比较淡一点。好，那中华文化呢最大最大的挑战呢、啊、就是祖先敬拜，祖先的敬拜啊。那我有三个教授朋友啊，都从台湾来的，我在传，现在已经有两个信主了，还有一个没有。我每一次碰到他太太是姐妹，就说王老师啊，拜托你啊，真的再加把劲。我说有有有，你要祷告，我也要祷告。我说时间在神的手上啊。那他的借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他是他家的长子啊，因此呢有祭祀的责任啊。那他呢必须要等他爸爸走，如果说他说我现在信主的话，他爸爸会不放心的走啊，就不孝顺了啊。当然我没有去辩驳了啊，因为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孝敬父母，我稍微呢前面做个破题啊。好，那所以传统各个文化民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但是呢久而久之啊，在生活里面呢、啊、我们就不自觉的呢把这些人为的规条看得比神的诫命更大，这是真正问题的本质。弟兄姐妹们，我再说一次啊，传统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呢是当我们的心把人为的规条看得比神的诫命要大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所以呢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呢耶稣同法利赛人的争论啊，不仅仅是一场神学的辩论，更是啊外在仪式和内在生命的冲突，也是呢人的传统和神的真理的对抗。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从三个方向啊来思考啊，来思考，希望呢这段经文呢它的宝贵教训呢真正呢能够植入 我们每位在座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都有一个洁净的生命。所以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洁净，用动词的方向，它的结果呢，就是我们都有洁净的生命。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天父，谢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与恩典，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愿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心窍，都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启示，明白真理，活出洁净的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施恩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亲自与我们说话。我们同心合一，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经文哈，但是呢，神的话语啊，百读什么不厌啊，这个所以呢，容许我再把神的话语啊分段来读，结合今天的主题。今天呢，第一个主题呢就是传统的捆绑啊，经文是1-9节。那要请回到前一章的经文，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传统的捆绑。经文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对耶稣提出了一个质疑：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这里所指的洗手啊，弟兄姐妹们，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卫生习惯啊。2020年疫情之后啊，现在大家这个洗手啊都还有规条。那我就不晓得国内啊，在台湾所有的学校啊都要求说这个洗搓擦揉啊还有顺序的啊，几乎呢跟外科医师啊要入手术房一样的严格啊。那所以呢，在犹太人里面呢，这个洗手啊，它现在指的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卫生习惯，而是呢犹太人吃饭之前呢必须遵守的一种仪式性的洁净传统。那这种传统啊，让我想到我并没有进过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呢我曾经去过呢天主教或者是高派教会。高派教会他们里面呢，进去之后啊，为了表示圣洁，通常呢在入门哈，因为我们虽然这边大家不是浸信会，像我在浸信会服侍是所谓低派教会。低派教会呢，就是将这些所谓的仪式啊减到最低。高派教会呢是非常重视仪式，所以进去之后呢都有一个所谓的圣水，你要点了圣水之后洗净，你才能够入座。弟兄姐妹们，这个本来的用意好不好？好啊。但是呢，真正重要的洁净是，我相信当初也是，是洁净什么呀？内心。当你在做这个仪式的时候，我们中文讲诚于心才怎么行于外，也就是外表是的， 你用圣水点了头，你洁净了，但是问题是您的心有没有洁净啊？这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最早呢，初代教会，因为现在所谓的高派教会，他们是在时间点与初代教会最接近，所以保留了一些仪式。那这些仪式其实是提醒我们内心要怎么要洁净啊，要洁净。好，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在饭前呢，所谓的洗手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洗手啊，为了呢是要提醒大家内心要洁净。但是呢，这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只会注意到说，哎，这个人怎么啊饭前不洗手啊？认为呢，出发点不是违反了神的诫命，而是违反了什么呀？他们人为的传统。希望弟兄姐妹们现在能够认识到这个洗手洁净的本质，还有问题核心所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洁净？是外在的仪式呢，还是内在的生命下业？然而呢，耶稣啊并没有回避问题，反而在第三节的里面直指问题的核心，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反问：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并且耶稣接着就举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例子：孝敬父母。弟兄姐妹们，犹太人熟不熟悉孝敬父母的诫命？熟悉啊。十诫里面有没有孝敬父母？第几诫是孝敬父母？第五啊，啊，第五诫啊，并且呢是神自己所设立的诫命，出自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所赐的地上怎么样得以长久。所以呢，保罗呢也引用这个，说是这是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孝敬父母，神应许我们在世怎么样长久。很多人呢、啊、都想要长生，怎么不老？这边学医学或自然科学，很多人一出生啊，有位哲学家说，从一出生我们就迈向什么之路啊？死亡之路啊！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啊。什么回春丹呢、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到目前为止，至少科学上啊，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证据。但是呢，这代表人内心的渴望。例如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多伟大的功业啊，他就想要怎么样长生不老，到处呢啊求仙问神，想要找到回春丹。那当时的回春丹呢，现在知道说都是用铅啊，铅是一种重金属，吃多了会怎么样死掉。所以呢，他不但没有回春，反而呢，如果我心里想说他不吃这些丹药的话，他可能还活得怎么样更长一点啊、哦！但是感谢神，他已经指出了一条在世长久，他并没有说长生不老或长生不死啊。但是呢，我们在世的时间会长久，就是要什么样孝敬父母。所以这是神的诫命，犹太人熟不熟悉啊？熟悉啊。所以耶稣提出这个问题啊，是指导黄龙府说，你们为什么借着遗传犯神的诫命？神说要孝敬父母，接下来他就指出他们呢用人所设立的规矩来逃避。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用的是 贡献啊，贡献。那贡献呢，马可福音里面呢，它是直接用音译啊，就是哥尔本。哥尔本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意呢，就是献给上帝啊。我们汉字写成哥尔本啊，哥尔本啊，也就是说，犹太人呢自己立的规矩，当我把这个财物奉献给圣殿，奉献给圣殿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呢逃避照顾孝敬父母的责任。当父母亲讲说，哎呀儿啊，这个月家门粮不够了，他说，老爸老妈对不起啊，我已经把钱怎么样啊，贡献给圣殿了，所以这个月呢就没有钱了。其实呢那个钱还在他的口袋，变成了有一些我们人啊，因为最近的人心，我们往往呢都会找很多的借口。在我们犯罪学上啊，有个理论呢叫做 neutralization theory， 中文翻成中立理论。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对跟错， we know the right from wrong， OK， 但是呢我们却往往呢有不同的借口。例如说，一个银行家呀，他挪用公款被逮捕之后，问他说：“你为什么挪用中公款呢？”他说 ：“No no no， 我不是 embezzlement， 我只是借，我在银行服务嘛，金库归我管，我借一下，我将来用完了我会再还回去的。”所以呢，其实他知道他违反了工作的规定。把那个钱挪出来供私用，就是违反规定了。但是呢，他自己在良心上不安，说我只是借用。同样的呢，哥尔板呢就给当时一些犹太人，他们就拿来做不供养父母的借口。所以耶稣呢就直接指出了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是以传统之名却去行不孝之实，将神的诫命呢就架空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直指问题的核心，就是当人把自己所设立的规定看过高于神的诫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就是架空了神的诫命。所以呢，一些接着耶稣呢就严厉的斥责他们，说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这些领袖呢，他们为了要带领他们教会的会众，他们必须道貌岸然，可是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却是违背神。因此呢，耶稣呢接下来引用以赛亚书的话，指责他们呢在信仰上的最大弱点，也就是嘴唇尊敬神，心却离神很远。耶稣的斥责呢，其实也是在提醒你我，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外在的仪式，例如说礼拜天要不要来教会，要啊啊！但是为什么来教会？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 motivation， 哎，因为我是教会的执事，这个礼拜天呢、啊、来教会，在心里面觉得是一个规定，为了满足规定来这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呢也是嘴唇尊敬神，心却离神很远。弟兄姐妹们，我们礼拜天为什么要来教会啊？为什么来教会？我们来敬拜神，完全正确。来这边呢，是我们来与神相遇啊 ，fellowship， 我们是跟神相处，这是很快乐的时间呢、啊。如果大家都还记得当年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啊，啊。我们在台湾呢，每个男人18岁以后要在部队服役2年，最快的时候就礼拜天啊，放假可以去跟谁见面呢、啊？跟女朋友相见嘛。那 这种心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要保，应该要怎么样，要保持着。所以我们设立主日来这边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我们是觉得哎呀又要去教会了，但是没办法，我是执事，我必须要去啊，或者是我是牧师必须要去，那这个呢我们跟法利赛人呢也就相差不远了。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年轻人啊，礼拜天不想起床，他妈妈就说啊，儿呀该起床了，我们要去教会了。那个年轻人就说，我有两个理由不想去。妈妈说，哪两个理由呢？他说呢，他们都不喜欢我，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我也不喜欢他们。妈妈就说啊，那我也给你两个理由，你必须要去教会啊。第一个理由呢，你已经40岁了，你是成人了啊，你该去教会。第二个理由，别忘了你是牧师啊，牧师也是人啊，这个我们是人呢，难免呢都会有远离神的时候，但是最重要的呢，我们来教会呢，弟兄姐妹们彼此勉励，神呢会用不同的方式与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呢又被拉回来。所以来教会呢，真正的就是刚才弟兄姐妹讲的与神相遇，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呢在旧约诗篇里面有讲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我们在其中要什么欢喜快乐，我们要抱着这种心情呢来到教会。要不然的话，我们呢来到教会啊，变成只是遵守一种规定的时候啊，我们与以赛亚人不与法利赛人啊还有文士就相差不远了啊。有的人讲我们中文叫做50步怎么笑100步啊，但是呢更有可能啊，其实我们是100步笑什么50步啊。因为耶稣也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去遵守的话，我们可能在义这个方面呢还不如法利赛人，至少呢他还在表面上遵守。所以这是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呢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这边要请教弟兄姐妹们哦，神的诫命的核心是什么？主耶稣说就是爱，爱你的神，还有什么爱邻如己啊。所以呢我们呢在我们的日常行为里面，我们要一直保持来自神的爱心，要不然呢我们的敬拜就成了枉然。所以呢第一个子题呢，综合来讲呢，传统本身并不是问题，但当呢传统取代了真理的时候，并且遮蔽了神的旨意的时候啊，问题就来了。因为呢它就变成呢捆绑我们生命背弃诫命的恶。这愿神帮助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都能够确实遵守神的诫命的核心，那就是爱神与爱人，而不是呢嘴唇上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子题。接着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子题，耶稣的宣告，在经文10到14节。我再为大家把神的话语读一遍，请弟兄姐妹们来思考。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您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耶稣这时候呢，就将刚才这个与法利赛人跟文士啊神学上的争论啊，从领袖圈领袖的小圈子拉到所有门徒的前面，他一句极具颠覆性的话，挑战了犹太人呢关于洁净的观念。因为呢，当时耶稣的门徒在种族上或者宗教信仰上都是什么人？都是犹太人。所以耶稣刚才跟法利赛人还有这个文士的辩论，在座的门徒们清不清楚啊？都清楚啊，那个背景都清楚啊。但是呢，他们还并不明白，所以呢，他们还特别呢，来打报告说：“哎，主啊，他们不服气啊，啊，他们不服啊，啊。”所以耶稣呢，当然晓得呢，这些人呢，这么久都是生活在传统的框架上，所以呢，很难一时的真正打开心接受真理。我个人在服事上这么段时间呢，也领悟出这个道理。大部分因为我们去宣教的对象，不管您从哪来，都是华人。华人呢，基本上呢，都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框架，所以呢，基本上我们都是被传统文化的框架去束缚。那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要很耐心，用爱心去传教，而不用指责的方式。当对方不能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耐心啊，我们要祷告，要祷告。那我刚才讲，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宣教开始啊，我三个对象啊，都是我周遭的好朋友，三个教授，现在才两个，还有一个还没有呢。那我刚开始也非常挫折，但当第一个受洗之后啊，哇，他所结出的果子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不但他一家人都受洗了，他本来说他所要保守的爸爸，他本来以他爸爸为借口嘛，连他的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啊，全家真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神的话是信实的。那同时呢，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啊，那所以经常会有人请他出去演讲，他就利用神，使用神给他的才能去宣教，所以经过他再受洗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神的作为啊是非常奇妙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祈祷的事情、祈求的事情呢、啊、没有实现呢、啊，我们不要责怪神，因为神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间，他会按照他的时间呢去达成，在他创造宇宙天地的旨意。好，所以耶稣呢也非常有耐心，他明明知道呢这些门徒仍然是生活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并没有怪他们啊，他反而呢就去从犹太人的角度呢去挑战这些门徒的观念，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句话啊，在当时候如果讲出来呀、啊，真的是惊世骇俗啊！因为犹太人呢，对洁净和不洁净有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呢？有没有？有啊！如果大家在读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哇，那里面我每次读的时候啊，我都要昏了、啊。哇，我说当时的拉比啊，真的不简单，他要记得好清楚啊，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那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牛跟羊是洁净的可以吃啊，但是呢猪可以吃啊，弟兄姐妹们不可以吃啊，因为猪是不洁净的。当然这为什么不洁净啊，到现在我还没真正明白，只说因为它是分体就不洁净啊，但是呢神说的话我们不明白了，我们先遵守啊，我们就先遵守啊。 另外呢，还有那个龙虾可以吃啊 ，lobster 可以吃 ，lobster 可以吃，不行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带壳的，有 shell 的啊，就不能够吃啊啊，所以连蚌壳啊，那个大闸蟹也不能吃，就是有壳的海鲜呢 都不能吃。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啊，班上有些外国同学，其中有个是犹太人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一个等于是得奖的一个餐柜，如果大家去参加 conference 的话，他会有一些得奖的人去会有一个 reception， 那家非常好，就是中文叫做海陆大餐啊 land and sea 哈，牛排加上什么？lobster 啊，结果我们都看到说他把 steak 吃完了，但是 lobster 他一直不吃啊，那我就私底下问他说，你怎么不吃啊？他说我不能吃啊，那我说你可以给我吃啊，然后他说可以啊，我就把它吃了啊，所以我那天我就吃了双份的这个龙虾，哎呀，正开心，因为那时候。如果这边做过再来读书的时候都穷学生嘛，平常很难得有时间吃这么好的食物啊，所以那天吃得很高兴。后来呢，我就跟他变好朋友，私底下请教他，他才跟我揭示他的宗教背景是犹太教，犹太教里面对食物的洁与不洁呢有严格的规定啊，所以这边呢，耶稣就跟他讲。吃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呐、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所以对这些犹太人呢、是观念上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呢、因为他们晓得说洁跟不洁净呢、这个利未记里面都有讲啊，但是呢耶稣在这边其实他要宣告的是什么呀，外在的物质啊，外在物质包括了猪啊龙虾呀，这些利未记上规定不能吃的，或者是呢你有没有洗手上的污秽啊，这些呢吃进去啊并不能够使人与上帝隔绝。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回到刚才在一开始的我开场白呀、我们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是因为神是什么？圣洁的。那如果我们想要跟神交通，或者是面对面的交通，我们必须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呀？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保持圣洁的生活，就如同虽然你手上仍然有这个 radio， 有这无线电，但是你的频率跟你要相 communicate 的对方已经不在一个频率上，你再怎么讲对方听不听得到啊？听不到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祈祷的时候啊，好像神都没有听。大卫最明白了，如果你读诗篇，他觉得神怎么都没有听我的祷告吧，因为呢大卫当时呢他是在犯罪的情况之下，因此呢首先呢一定要先做认罪祷告，求神先把我们的罪洗净，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然后才有一个重新有一个什么灵呢？正直的灵。这个时候呢这个 frequency 啊才能通，你才能够重新 reconnect。 就像刚才我一来的时候，伟东就非常忙啊，因为呢中间的 signal， 它的英文显示说 signal disconnect， 所以呢它必须要怎么样 restart the computer。 这个 restart computer 呢就类似我们要认罪悔改，所谓的 repentant 呢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向后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是罪恶之路的时候，我们要向回头走，要面对标杆向着神去走，那你就跟电脑你就 restart 一样，重新就会 reconnect 了啊。那这是生活上的一些小的细节啊，小的细节。好， 那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所以主耶稣强调的呢，就是外在的物质，还有你洗不洗手和你吃东西，这些污秽呢并不能够让人与神隔绝，因为真正让我们与神隔绝的污秽是来自我们什么内心的污秽啊。所以呢，法利赛人呢当然听不懂，所以心里不服。耶稣呢从教导的perspective， 从教导的观点呢又再次呢跟他的门徒讲，并且呢他在 elaborate， 他在阐述刚才论点，就说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那这边呢不是天父栽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那些呢看起来是神的子民，犹太人 chosen people， 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的，不错。但是呢，并不代表你就是与神是连结的。如同我们基督徒受洗之后，是的，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一直是与神 connected 的，并不是神脱钩。而是谁脱钩啊？是我们脱钩。我们为什么会脱钩呢？这边耶稣指出来了，不是你吃了什么，不是你 洗不洗手，而是内心的污秽。内心污秽总的来说 in general 是因为呢我们把人定的规矩看得比什么还要重啊，比神的诫命或神的真理还要重，这时候我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那因此呢犯了这个错误呢，神呢必要拔出来，也就是说你就走你自己的路吧。那接下来呢耶稣又用了当时呢犹太人都明白的一个传统，一个等于是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的成语 成语，他们用的成语呢就叫做瞎子领瞎子啊，瞎眼领路。瞎子领瞎子会怎么样啊？通通都掉在什么坑里面呢？这个比喻呢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我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来之前我在路上一路祷告啊，真的是求神呢洁净我啊，尤其是我自己所不知道隐而未现的罪，愿神呢开我的口，能够将神的真理呢能够正确的传讲出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来这边我还斗胆的敢跟大家去讲，那其实我就是什么瞎子啊。那如果大家说哦，在这边讲台讲的是王牧师，就盲目的听我所讲的，大家也变成了什么呀？瞎子。所以这就是瞎眼领瞎眼。最后呢，我们都要一起跌到什么坑啊？罪恶的深渊，这是一个大坑，无底洞。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这个警告严不严重，弟兄姐妹们？严重啊。其实呢，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看到，如果您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久，这个问题在今日的教会里面存不存在呀？存在呀。有些担任教导职务的人没有去重视这个根本的核心问题啊，他可能他的生活也不正常，那不论是在财务上啊，或者在生活态度上都有问题，但是呢他只是因为他的职务是人所设立的职务，牧师啊是教会里面所设立的，他是因着人的规矩哦，觉得礼拜天还要来讲道。往往呢如果弟兄姐妹不去明辨的话，就是耶稣这边讲的瞎子领瞎子， 最后的结局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啊！这个耶稣的宣告呢，将我们信仰的焦点呢，彻底的从外在环境的仪式，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要转向内在心灵的净化，往往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谁看得到啊？神看得到，因为神是鉴察什么人心的。我们可以伪装，我们可以装成一副很敬虔的样子，但是神晓得我们内心的心真正的污秽。这边耶稣指出来，不是我们吃进去的什么，而是由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所讲的话，其实呢是或是我们心里面真怎么去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论断，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呢不饶恕啊，不饶恕啊。那我们有贪念，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想的马门。所以这些呢都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从这边第二个子题呢讲到这里呢，就很逻辑上很自然的带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第三个重点，洁净的本质。什么才是真正的洁净？好，洁净的本质呢，在经文里面15到20，我还是为大家把经文读一次，请弟兄姐妹们来思考。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呢，在第二个子题里面，知道门徒并不明白，因为他们都生活在犹太传统文化的框架里面啊，所以就解释了。但是呢，从这个第三个子题里面呢，门徒当时明白耶稣刚才教导没有啊？没有。所以这时候呢，大弟子呢彼得，我相信呢、啊，虽然经上没写，但是呢，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啊，领导问有没有问题啊，其实大家心里面问题一大堆啊，都不敢讲，但是呢，每次就推挤啊，啊，就指，因为我现在学校里面呢，已经是非常资深了啊，快30年的服侍啊，然后也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也从领导的位上退下来，所以每一次开会啊，哎，我这是这个很不幸，每次大家都指着我推着我，要我怎么样啊啊，要把他们心中想的问题呢啊要提出来。所以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彼得出来呀，你们不要怪彼得，每一次好像都是彼得出头啊啊，因为彼得呢毕竟他是大弟子嘛，所以他可能呢也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吧啊，从人的观点，所以他就提出来了啊，他就请求耶稣呢来解释刚才的比喻。其实呢，耶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真的去深入理解啊，不难理解，但是呢，对这些门徒来讲，因为在这个时候代表他们的心有没有从传统文化的框架里面出来呀、啊？弟兄姐妹们，耶稣刚才解释，他知道说这些门徒都生活在犹太传统文化的框架里面，耶稣讲完了之后，彼得会去问代表他们的思想有没有从传统框架里面出来。还没有啊，还用传统框架去理解耶稣讲的话。其实弟兄姐妹们呢、啊，这也是今天因为在教会里面担任主日学的服事也超过10年以上啊，非常难带。因为呢，为什么呢？在谈到真理的时候啊，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尤其是刚信主的，他去理解 圣经的真理的时候，还是从什么框架去看呢？华人传统的框架去看，所以不容易。因此呢，在解经的时候啊，神学院都有教，英文叫 context， 就是要从背后的背景先解说。因为呢，凡是所有的教导啊，它背后都有它文化框架，那你要先让呢受教的人呢先去理解说，这些为什么他们违反的真理是都是受到了文化框架的影响。好，那彼得竟然呢提出了这个请求，那耶稣作为老师呢，你会看到他仍然非常有耐心跟爱心的去做解释。所以接下来的解释啊，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也是今天信息的高通。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专心听啊，是今天信息的总结还有高峰。耶稣呢这时候呢，他就再次的明确的指出，入口的食物经过消化的程序啊，会排出体外。我们在这边非常多的这个生物方面的专家啊，你们这个对这个比我熟悉太多了。但是呢，我们其实不是学生物医学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晓得，吃进去以后啊，最后会排出来。所以呢，主耶稣就指出啊，这个呢不会影响到我们灵魂的洁净。然而呢，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污秽人。这什么意思呢？耶稣就列举了七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污秽物。这七个呢是哪些呢？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和谤毒。那这些呢都是内在生命败坏所结出来的恶果，是真正啊会拦阻我们呢与神亲近的污秽啊。这七个，这段话呢彻底的呢将信仰的战场呢从外在行为转移到内在心田。犹太传统框架因为在拉比的上千年的教导之下呢，大家都重视外在的行为。例如耶稣指出来，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都要跑到哪里去祷告啊？在大街上，要让大家看到，嘿，我是非常前进的，并且那个祷告像这个圣经上当然用这个字啦，但是我们中文里面有个成语啊，像老太太的裹脚布，怎么样啊？哇，很长很长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当时教导说，我们祷告要跑到哪里去祷告啊？内室去祷告啊，并且呢不要用什么呀重复的字啊，因为神已经其实都知道我们的需求了。那耶稣自己呢也以身作则，他祷告的时候他都到安静的地方祷告。最有名的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到了哪里去祷告啊？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啊。所以呢其实我们随时可以祷告。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来的开车的一路上啊都在祷告啊。那这个就是祷告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的，源自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与神呢亲近。好，因此呢真正会拦阻的哈不是外在的框架，但是呢耶稣深深知道这些门徒呢还在外在框架里面，所以这时候他就很明确指出了这七个了。其实形容词我们可以指出更多的，但是呢基本上呢是我们常见我们内心中啊所发出的恶毒的果效啊，发出的恶毒的果效。那这些呢是真正拦阻我们与神亲近的。好，那这时候呢我要请教各位弟兄姐妹们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是否也曾经发现 明明呢，就像今天我们人是在哪里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做什么呀？我们在敬拜神，但是呢，也有可能我们这时候心里想的却是，上个礼拜啊，某某某啊，这个对我讲话不尊敬，我是执事啊，我这个好心劝他，还不听我的啊，心里面呢不饶恕啊，这是小事情呢、啊，还有更多的，这个某某某欠我多少钱，到现在还不还呢、这个小子真是啊，赚这么多钱呢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面去想这些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心中起了刚才耶稣讲的什么念呢？恶念啊，这些恶念啊。另外呢，当我们对某一个人呢、怀着极深的恨怨啊，即便没有直接动手啊，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天天咒诅这个，你出去啊，不得怎么怎么啊，我们这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这样啊，我们讲不得好死，你马上会被车撞死啊。你心里想的这个时候啊，虽然你没有真正动手去杀这个人，但是刚才这个想法其实呢，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就已经犯下了什么罪啊？凶杀的罪了啊，这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奸淫。也许呢，我们都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啊，并没有什么一些淫乱的行为，但是呢，我们脑海里面呢，如果对我们配偶之外的人呢，产生了淫念，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稣所讲的心灵上的什么呀？奸淫的啊。另外呢，我们从外表上啊，可能我们保持了基督徒的身份，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啊，教会的服事也参与，但是若是在我们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啊，放纵自己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例如呢，就是世界上有些败坏的事情呢啊，我们难免身处其中，我们没有立刻的转身离开呀，就想说，哎呀，这都是办公室同事聚会吧，啊，就像说，在美国还少一点，过去在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单位里面都有所谓的聚餐嘛，啊，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聚餐完呢，吃完之后呢，领导呢就说，哎呦，我们去唱歌啊，去唱歌，卡拉 OK 啦啊，那唱歌的地方呢，有一些是属于黄色的场合，会有女士啊，女侍者在服务。那通常那服务呢，都是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服务。那这时候你该不该去啊？啊，你就不该去了啊，不该去。所以那时候呢，我人缘不是太好，他们都觉得说我都不合群啊，我常常会被指着不合群。因为呢，吃完饭他们一说要去那种地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该去了，我就说对不起。我太太还在家等我，我要回去了，所以呢，他们就说我妻管严呐、气管严，说我身体不好，说哎呀，这个小王呢妻管严啊，说我很怕老婆啊，所以其实我老婆常常被我背了很多黑锅啊，她说你看看你每次你从讲我哪有管你啊，啊我说不是你管我，是谁在管我们啊，弟兄姐妹们啊，神在管我啊，好，那这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却在世俗里面跟他们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杂处哈，我们就是犯了什么的罪啦？耶稣刚刚讲的苟合了，这就是苟合。我们并没有行为上真的苟合，但心理上啊，哎，你想，哎呀，太好了，待会儿可以去唱歌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心里你在想都不要去想这个事情。这第四个，第五个呢，偷盗。你也许会想，我从来没有呢。去偷什么东西啊？但是弟兄姐妹们呢、假若我们以敷衍懒惰的态度啊，对待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或者在我们职场上的工作，以至于亏负了神，或者是我们的雇主， 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了。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犯了什么的罪了？偷窃的罪了啊。所以其实呢，因为我是教这个法律的，法律上有个叫做白领犯罪啊。白领犯罪呢，其中有一个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啊。现在雇主呢，也就是说你该上工的时候啊不上工，尤其现在COVID-19 之后啊，很多人都已经习惯 working from home 了，他不愿意回来。但是呢，你消极怠工的话啊，现在法律上理解呢，也就是说你还领薪水，假设一天八小时，你领了这个薪水没有去上工，如果雇主能够证明哈，那这八小时的钱，假设一小时是200块钱来讲的话，你就偷了雇主多少钱呢？1600块了啊。所以呢，这是目前呢有一个方向啊。那当然呢，很难证明，可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心神都理解，神都鉴察。所以主耶稣这边讲的这个偷盗呢，不是真正的跑到别人家去偷东西。当我们心理上或者在我们的态度上是一种敷衍的，是一种偷懒的，是一种不尽责的，这都是偷窃。好，接下来第六个呢是妄证。我们也许呢没有到法庭上作证啊，这边曾经被传唤过到法庭作证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哈。那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到法庭上去作证啊，去作证，就是专业证人。那作证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啊，你手要按在圣经上，你要怎么？要发誓。如果大家都看过电影的话啊，就是你所讲的 nothing true but true 啊，就是都是真实的啊。好，就算您都没有，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名誉啊，所以呢，我们可能呢会捏造事实，或者是呢粉饰一下啊，英文叫 padding 啊，可能还有一点点是跟事实有关，但是呢，你去夸大其实，或者是呢缩小其实啊，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妄证。心里面你就想这种事就是妄证。最后呢，谤读呢就是毁谤别人。也许你没有公开的去毁谤别人，但是呢啊，心里面呢却时常的去论断，哎呀某某某，我看啊今天呢、啊、奉献箱就没有投钱，哎，真是不好啊，教会就是因为有这种人害得我们的奉献都不够。或者说你看啊，刚才某某某啊唱诗歌的时候嘴巴都没张，这个人真的不这个不前进啊。那这些呢在心里面呢啊，去有这种论断的时候啊，按照耶稣刚才教导啊，就是所谓的谤读了。因此呢，根据耶稣的教导呢，就这个教导是对刚才他的门徒，但是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谁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所以今天耶稣依然在对我们讲话。真正的不洁净，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今天吃了什么没有，也不是刚才我们进教会啊，你有没有到那个，虽然我们这边没有那个净水池哈，你有没有到厕所先洗个手再进来呀、啊？这都不是会污秽人心的，而是我们心中对神还有对人的态度和企图，神都鉴察。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心里面啊，不要去犯了刚才耶稣所指出来的，对他门徒所指出来的。所以总结来说呢，今天这段经文呢，给了我们有关两个呢新生命或者说洁净生命的反省。第一个呢，我们要放下无用的传统。刚才说过，传统并非不好啊，那我们也都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 所以我们过去呢也曾经在某段时间呢是严格的遵守啊中华文化的传统，但是呢我们要诚实的内心反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没有把人为的规条啊看过于高过神的真理。如果我们如此做的话，我们就犯了刚才耶稣所指出来的一个污秽人心的罪，也就是架空了神的真理。那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常常会犯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呢可能有一些冷漠的啊，但是呢我们会用世界的规条啊来掩盖我们心中的冷漠。例如说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啊有需要关怀，我想这关怀不见得是金钱上哈，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负担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可以去关心。但是呢啊会想说对不起啊我这个工作还很忙哦，对不起啊我怎么怎么，所以呢就不去了。其实呢是我们内心的冷漠，我们却用这个人的或外在的环境仪式来掩盖它。但是呢神都知道在那个状况之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第一个，放下无用的传统。第二个呢就是洁净内在的心田。耶稣呼吁我们呢要专注于内心的洁净，因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啊都是从心田里发出来的。我们需要让圣灵的光呢来照亮我们的内心，将那些污秽的恶念啊连根拔除啊。刚才讲说让圣灵的光照亮我们的心啊，因为神是光，当神的光来的时候，黑暗自然会怎么退去啊。神是光，当神的光来的时候，黑暗自动会退去。往往我们内心还有黑暗的角落啊，并不是神的光不来照亮我们，而是呢我们不愿意让神的光。所以首先呢就一定呢我们要让神的光进来。那这边呢我就想到了旧约里面呢、啊、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有关大卫的故事。当时呢犹太人希望有要有王，那神就立了扫罗王。可是扫罗呢得罪了神，神就差派呢撒母耳呢去高立新王啊，去来要来取代扫罗。所以呢撒母耳呢就来到了耶西的家里面，当他看到长子以利亚的时候啊，他心想哇，这个一定是神要高立的王。为什么呢？以利亚长得高大俊美，外表呢符合一个君王的形象。然而呢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最终呢神拣选了当时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一个牧羊少年，谁呀？大卫啊。这个故事呢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外在的地位，或是外在的形象，或者是外在的仪式，而是呢他看重的呢是我们内心对神那么的单纯敬畏清洁的心，单纯敬畏清洁的心。所以大卫就被拣选成为了王。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啊，大卫做王之后啊，有一天闲来无事走到阳台，看到了一个妇人，有妇之夫叫什么拔示巴啊，就动了淫念啊，动了淫念。这个我们常常讲啊，其实为什么刚才耶稣警告我们不要有这个念头啊，因为圣经上也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怎么样， 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啊，可能刚开始心里享受，你还没有真正的犯罪。我讲的犯罪是现在法律上的罪，因为在法庭上呢，要证明这个人有罪啊，要证明两件事情，一个是行为，另外一个是企图，企图就心。那我在司法工作这么多年啊，最难证明的是企图心，很难啊。外在行为我们都看得到，有犯罪犯罪，但是同时要证明这两个，这两个。所以很多人呢、啊、都会讲说，我外在啊没犯罪啊，可是耶稣刚刚指出内心却犯罪了。那内心有罪的时候，很可能呢，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就掉入了那个坑里面了。所以大卫呢，他先起了淫念，所以才会有跟拔示巴同室的行为。这样还不够，他想独占拔示巴，就设计把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怎么样给杀死了啊。乌利亚当时在战场上，他把他招回来，叫他跟他太太同寝，但是乌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犯偷窃的行为。刚才讲过，我们怠惰的时候其实就是犯了偷窃的行为了啊。所以呢，他王命令他回家，他就坐在门口，所以最后王没办法，就在战场上设计了诡计，就把他给杀掉了。所以大卫犯的罪重不重啊？非常非常的重啊，啊，非常非常重。那但是呢，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当他犯下这个罪的时候啊，我们从诗篇祷告，他发现神听不听他的祷告啊，都不听了。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呢，他就先认罪悔改，并且呢向求神呢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让他里面重新有什么正直的灵，表达了他对呢罪的懊悔和恢复和神关系的渴望。弟兄姐妹们，您是否渴望跟神恢复关系呢？您是否希望您的祷告随时被神垂听呢？啊，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真正洁净，并且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爱。愿我们都能够放下世界上的所谓的洗手水，这只是外在的仪式。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都能够称为真正洁净、结出生命果实的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的话语，将我们从外在的仪式的重担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清晰看见生命的洁净不在于我们洗手的次数，而在于我们内心所发出的本质。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用自己建立的人为传统来遮盖我们心中的冷漠、肆意与软弱。我们为这用嘴唇尊敬你，却让恶念、论断、贪恋等污秽之物充满我们的心田，而向你认罪，求主赦免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恳求你用你的宝血彻底洁净我们的内心，将一切拦阻我们与你亲近的污秽连根拔除，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渴慕你所要的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愿我们放下一切虚假的仪式，将心思意念完全降服于你的真理之下，从我们心中流出的不再是凶杀、奸淫、偷盗、妄政、谤毒，而是来自你自己的恩慈、良善、信实与爱。主啊，帮助我们活出清新的人有福了的生命， 使我们能真正见到你的面，与你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